今天呢，我特别选了路加福音刚才所读的经文。那我想就希望经过今天分享的信息来鼓励弟兄姐妹们，为了我们这个周末的布道会来做邀请的工作。在2000多年前发生了一件非常惊讶的事情，那就是主耶稣他被定罪，其实他是无罪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真的死了。但是过了3天他就复活了，他就复活了。那有很多人做了见证人，他看见耶稣复活的事情，在今天所讲的24章的16跟17跟26节的经文，就说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耶稣呢又向500多人显现。那耶稣复活后在地上大概有40天的时候跟门徒在一起生活，然后呢神就把他带到天上去了。那在路加福音24章51节还有使徒行传的1章11节都有记载这些的事情。那复活的耶稣就在天上，他现在还在天上。耶稣复活带来了的是什么呢？第一是战胜了死亡，他死了但是真的复活了。然后第二呢，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信心跟盼望。那后来的门徒怎么样呢？他们很热心的把主的道大大的传出去。那第三，我们今天当门徒的怎样把这个好的消息，耶稣复活的消息来传给别人呢？我相信第一，那我们要传这个好消息给很多人听。第二呢，将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得到这个救恩。那使徒保罗这样讲，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一些的时代背景。我们先看一下历史。当时犹太人正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他们在里面就受到压迫。他们一直都在想，哎呀，我们有一位救主帮我们以色列的国呢才复兴起来，脱离罗马帝国的压迫。那神的时间就到了，就好像我们礼拜五查经查到这个传道书的3章讲什么，万事都有定时。那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呢，神就差派了神的独生子耶稣就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在这个世上复活了大概30年，他就开始传道了开始传道了。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到以色列的复兴的国家的复兴不是在耶稣来的时候，是以后的事情。那耶稣来的目标主要还是救那些罪人，让他们得到这个救恩。那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神迹异能耶稣是很怜悯穷人的大家知道，行了很多神迹5饼2鱼啦他一并赶鬼叫瘫子可以起来走路，那瞎眼的呢可以看见，瞎眼的可以看见，又叫那只哑巴可以能讲话。最厉害的是什么？人死了可以叫他复活并且呢耶稣不怕那个势力强权他勇敢的向那一些的宗教领袖提出挑战指责那一些法利赛人 假冒为善的行为。那其实门徒就跟随耶稣了啊，就在希望在耶稣的带领下呢复兴他们的国家。可是慢慢想不到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他出卖了耶稣，他出卖了耶稣，后来呢就被 那些罗马的兵把他抓住了。那当时的门徒就觉得哎呀不得了啊，我们的师父老师拉比都已经抓住了，那自己的生命也难保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启失去了他的信心。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讲到啊，门徒离开也有说不认识主，在路加福音也同样的讲到啊，彼得他三次啊不认主，那路加福音也是这样说，三次的不认主。那我们现在再看第二点啊，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呢是在第三点，可是呢我要带弟兄姐妹看一下向下文啊，然后我们就知道今天讲的故事呢是怎样哈、啊、都连起来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啊，一到十二节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一到三节啊，大家打开圣经哈、啊、我们今天就不读了，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啊。然后一到三节的时候呢就记载耶稣死了的第三天啊，妇女们呢就带着这个香料就在坟墓里面去，他们看到前面的巨大的石头那就挪开了，他们进去啊坟墓里面啊却看不到耶稣的身体啊。第六节里面怎么说呢，天使向妇女们呢就显现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第九节说妇女们呢就回去告诉门徒们还有其他的人。那第十节继续的说耶稣门徒彼得来了往坟墓里面去看，没有看到耶稣，只看到司麻布那放在一边，他的心里就觉得很稀奇，那就回去了。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从十三节到三十五节。那十三节一开始是讲到啊灰心的门徒啊葛留巴和另外一个门徒啊就离开了耶路撒冷。那十五节说耶稣向他们显现，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向他们显现。那二十七节呢耶稣非常怜悯他们的无知，所以呢就跟他们上了一堂叫做系统神学。那葛留巴两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个意思他们懂了。那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呢耶稣就摆饼让他们的心灵就打开了，哦他们就知道原来耶稣真的复活了。那到三十二到三十三节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的就回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呢，向其他的门徒做见证，耶稣向我们显现了。那最后呢三十六到五十三节讲了什么呢，耶稣多次的向门徒显现，那这解释圣经啊给他们听，也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那最后呢Good story， 然后神就把耶稣带回天家去了，所以他在上面啊，现在坐在神的右手边啊，听我们的祷告啊。耶稣从那一天开始一直活着，一直活着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大家知道吗？哦，耶稣现在复活在天上，在天上。好，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先。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自己是个复活的主，你现在就坐在天父的右手边为我们祷告，也听我们的祷告。今天就恳求圣灵你自己就赐下你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 掌管我们，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感动我们，啊，感动我们，让我们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有回应。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行动。所以主啊，就恳求，恳求你自己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我想就把今天的经文呢分成三个大段啊，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第一个大点呢，就是说灰心的门徒呢遇见了主，那就是从13到24节的经文。然后呢，第二个大点呢是主耶稣啊，他解经给门徒听，让他心里面火热，那就是从25到32节的经文。那第三个大点呢，就是火热门徒他们做什么，他们来见证主，就是从33到35节的经文。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一个大点哈。我们继续打开我们的圣经，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三点的第一哈，第一点，两个门徒呢他离开了耶路撒冷。那在13节开始的时候，正当那日是什么意思呢？从上文看的时候，你看上文在24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赤衣的头一日就是黎明的时候，那也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一天主耶稣复活的开始的开始。那今天所讲的经文呢，就是同一天的事情啊。那时候妇女就按着犹太人的葬礼啊，他们就把那个膏去膏耶稣的身体。那但是呢，他们却发现，哎，那个坟墓的前面有个大石头，刚才我们不是看了吗？挪开了，哎，他们看不到耶稣。那主耶稣的门徒彼得也进去了，看见发生的事，他就离开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门徒会灰心呢？为什么他们会灰心呢？其实一个人他灰心，因为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那对门徒来说，他们以为耶稣可以帮助以色列国啊，他是一个英雄，对不对？他可以领导他们打败这个罗马的帝国，然后呢复兴他自己的国家。可是失望了，失望了，所跟随的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诶，他们去了坟墓也找不到他，所以他们就灰心了。然后就两个门徒哥留巴他们俩就垂头丧气的就离开了耶路撒冷。那我们看13到14节的经文说，他们往哪里去？以马忤师。那以马忤师呢，大概是离耶路撒冷在上面哈，往下走的时候，大概你们的经文写是25里，其实是英里是 7 miles。 如果你看那个英文哈，英文讲到是英里 7 miles。 那所以他们在路上就谈话啦，就讲发生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那我相信从上文里面来解释的话，应该是从21章的1到9节里面发生的事，只是他们看到空的坟墓，可是看不到谁，看不到耶稣。那天使就告诉他们，诶，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在第9节里面说，便从坟墓就回去啊，就是妇女们，然后把接续的事情呢，就告诉11个门徒跟其他的人。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有10个门徒了哈？有个出卖的，他就死了。所以呢，这个哥留巴俩呢，就听到这个消息了，他们心里就开始忧愁了。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也许你会问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人是谁啊？哥留巴吗？然后他跟另外一个人，路加没有写啊，所以那我们也不用花时间去猜到底他是谁啊，到底他是谁。那我相信呢，我们回去天堂的时候，一切都明白了，对不对？一切都明白了。 那就在葛尼巴两他们忧愁的时候，路加说耶稣就亲近他们了，耶稣就亲近他们，就表示耶稣的爱啊，耶稣的同情，耶稣的怜悯啊。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那主就来到我们的身边啊。那但是葛尼巴两个人不认识主耶稣，那个路加这样解释，因为他们眼睛迷糊了，眼睛迷糊了。其实当主耶稣他复活显现的时候，他们的门徒也没有认识他。在马太福音有讲到在约翰福音也有讲到，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改变了，改变了。那个马可福音也讲到16章12节里面讲到变了形象，就变了形象，所以呢他们就认不出来。所以我们相信如果不是主真的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认识主来。那我们就看一下哈，第二点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见到了耶稣。那我们看第17节，你们再往下看的时候，那恩主就主动的对他们说话了。诶，你们走路在讲是什么呀？你在想只是耶稣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都知道吗？哈，主就故意的问他们，让他们来想一想。诶，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啊，想一想，然后就把这些事情呢重新说一遍给耶稣听，然后耶稣才知道他们哪里不懂啊，哪里不懂。所以呢他们就跟耶稣说了，把一切的事情都讲了出来。然后呢他们讲，诶，我们有两个人呢也没有看到耶稣啊。这两个人是谁呢？就是彼得跟约翰，他们也进去了可是没有看到耶稣。是在路加福音24章的24节里面所说的。那就更加的有力的就加强了主耶稣复活的真实，对不对？多一些人做见证嘛。可是呢我们从葛尼巴两的脸色里面呢的表情，那我们就知道当人脸上的表情其实就讲到你心里面有些的不安，对不对？你熟的时候当然那表情就是 sad， 对不对？那当一个人高兴的时候，那是不是笑，对不对？那个笑容，那就好像我们的脸色就像一幅画一样，那你看下去的话就是忧愁的人啊，看一下开心的你就是看得出来，那就是表现了你里面心里面的细节，把它表面出来，就是看到你的脸就可以看到你的心情。那我们就知道主就知道他了，一看就知道了，哦，原来哎呀你们都很相信啊，所以主呢就主动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就看第三点哈，门徒解释发生的事。那葛尼巴两呢就回答耶稣啊，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那耶稣不是不知道发生的事情，那就启发他们问他们一个问题，让他们就回答。那可是问题就出来了，耶稣一问他们的东西，哦，他们也回答，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记住他们信得太迟钝。哎呦，蛮相信的，对不对？他们这回答里面第一句就说什么？他们说认识耶稣是先知，那是19节里面讲的。第二呢，犹太人盼望脱离罗马统治的那一位是耶稣，已经被那些的官府把他定了罪，然后把他钉死，耶稣死了，这是真实，对不对？这个没有错。但是看起来啊，都是没有希望了，他们觉得好像刚才所说的，哎，我们相信的主耶稣都死了。第三天哎，开始了，那到中午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间，也没有见到耶稣了。那他们就 回家去了，他就回家去了。那我们解释了啊第一点啊，解释了第一点。那我们怎样应用？我们看了圣经呢，从里面学到东西。那我们怎样应用在我们啊生活里面呢？我想从三个方面去应用好了。那灰心啊，使我们失去了信心和盼望。那就算耶稣哈、啊、站在我们的旁边，我们不一定认出耶稣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灰心。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主动亲近我们的神。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哈、啊，避免都有灰心的时候。那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吧？有没有？有哈、啊，有人点头有。那我相信一定有的啦，多多少少都一定有啊。好像我们与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哈、啊，别人没有与我们同心啊，不明白我们啊，不明白我们，也许又不接受我们的意见。那最后呢，就达不到我们心中里面那个标准，那我们就灰心了。那我们首先是失去我们对耶稣的信心。那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子，失去了这个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灰心，然后跟着呢就对别人的信心没有了啊，别人的信心没有了，然后呢就想想，哎呀，我这样服侍下去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呢你慢慢的时候就像哥留巴一样，就开启灰心，回头上去的就回去他们的家，或者是回去别的地方去了。那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家里啊，对自己的配偶啊心中呢也有一个标准啊，当配偶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那我们也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对神也没有信心。也许你会埋怨主，哎呀，主啊，我这么优秀，怎么有这样子的人配给我呢？那你就灰心，你就灰心。那你开始的时候就想，想来想去想不通，对不对？那你自己里面有个标准嘛，那他达不到那个标准的话，你就灰心，你觉得就失望。那当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想啊，去想通了啊，想过想通，那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不是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如果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一定会失望的，对不对？就好像服侍一样啊，你觉得这帮人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做好，结果做不好，那你又灰心了。啊，对配偶也是这样，你一定有那个标准，达不到标准，那你又不开心，对不对？那又开始又埋怨。那我在想哈、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做呢？大家知道吗？我相信要跟耶稣讲。我们常常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跟别人讲先，不问耶稣。啊，没有这个习惯。那我在想，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说，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啊，或者在家庭发生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应该跟谁讲？耶稣，对不对？应该跟耶稣讲。你当然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可是你要经过祷告，告诉主耶稣，我碰到困难了，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子啊，来practice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啊 practice， 那慢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心啊真的要建立在啊主耶稣的身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碰到灰心的时候，再 repeat， 要跟主耶稣讲，经过祷告啊，求神打开我们的心，跟神对话，把我们一切的苦难困难就一一的来告诉主耶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把我们里面的问题来解决。那神啊，主耶稣一定啊带给我们一条出路啊。重要的是我们要抓着主耶稣不放， OK。 抓着他不放，这样子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那重要的是耶稣永远不放弃我们，耶稣永远不放弃我们，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失去了信心，然后就啊放弃了他。那失去信心啊，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对不对？那一旦我们失去了信心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对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对了。那我们就用一个想象力哈，我们想一下啊，我们想一下，那主耶稣像个慈父一样啊，想象到这个 picture 吗？啊，一个很慈爱的父神啊，这个神啊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他就问我们啊，他会问我们，哎，孩子啊，发生什么事啊？你在服事里面碰到什么困难啊？在家里跟家人有什么不愉快的吗？我想当主耶稣啊这样子来问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在关心我们，耶稣在关心我们。我们看到哥留巴郎当时不知道他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所以认不出耶稣来。所以千万不要失去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无论做什么事啊，都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做什么事情都要为主耶稣而做。我相信当这个心态对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感受到啊耶稣的同在，他给我们信心，对不对？他给我们信心。那我们就看一下啊，哦，第三点啊，这个还没完。我们看一下第三点，主耶稣主动的亲近我们的神啊，他是爱我们的神。那雅各书这样说啊，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那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行动，对不对？我们要行动，先是我们去亲近神。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你要读经祷告，对不对？当你读经祷告的时候，那就是神，就是你们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那我相信不晓得弟兄姐妹啊，在这方面啊，一定是有经历到啊神的同在的时候。那在这里我跟弟兄姐妹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是一个月的事情啊，那我就病了啊，不是很大的病啊，就是一个小小的病。那我在当中呢，就感受到神的亲近跟神的安慰。那是这样子的，那我进来呢，就自己在 back yard 里面砍树。那因为那个水不够嘛，所以我旁边的小 bushes 我就不洒水。原来不洒水的话，树很快就死掉了。那我大儿子在家，那我就找他就一起去把那个树砍掉。那一天好像今天这么热，那我们两个人就穿着短裤啊，这样子就砍。那树是砍了，做得不错了。可是第二天呢，我就发觉啊，我身上长了很多带水的那种泡泡。那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啊？有的是发痒的。”那我也感谢神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它不长在我脸上，也不长在我手上，从肩膊一直到下身到那个腿的下面。那我可以还是做事情啊，还在那个教会啊、祷告会我都来，可是那里面真是很不容易受哈。那我当然啦，我自己会祷告啊，求神来医治咯。然后呢，当然要看医生齁，生病的话一定要看医生。那我去看医生了，那医生就给我那个抗生素。你知道抗生素很好的，你有什么事的话一吃就会好。可是那一次那一次呢，抗生素比较 strong 一点，我想哈，吃了一两天啊没问题。就从第三天开始呢，我就开始打嗝。那晚上就不能睡觉啊，那你躺下来更惨。那我说怎么办呢？那我要睡觉的嘛，那我就坐着来睡觉。 坐在沙发里面睡觉，那是第一天的晚上。那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想什么睡呀、啊？上帝设计我们就要躺着睡的嘛，我也不是马不是牛可以站着睡，也不能坐着睡。那我就想，我说哦，一年前我不是曾经坐着睡吗？那是我去巴西短宣的时候啊，转机又转机，就是在坐着睡觉的嘛。那我就祷告神，我说主啊，我要服侍你。一年前啊，我在飞机上睡的是蛮好的，今天能不能让我好好的睡一觉啊？那我就祷告，然后 Amen 了以后，那我就开始迷迷糊糊的这样子，大概那个晚上只有睡了三个小时哦。那我也感谢神，最起码有三个小时睡嘛，那就睡了。那么第二天，那我又祷告了，我说上帝啊，哎呦，我只有睡了三个小时，白天也只有睡了一个中午觉，还是不行。那我就祷告主啊，你要怜悯我了，因为我今天要好好睡觉，我要服侍你嘛。那我就在那边祷告，那我越想睡觉就越不能睡觉，你知道这个惨吗？你没有试过，你想睡觉就不能睡觉，那当然加上打嗝的时候就根本就不能睡。那我说好吧，那不能睡，那我也不会是数羊啊一二三四，那我就默想神的话咯，哈，就想啊想啊。那真的你在想的时候神的话就出来了，你知道吗？那当你去想的时候神的话就出来。那我就想起什么呢？我就想起诗篇啊，第一篇的第二节，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然后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个人就有福。那就晚上啊，我就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不是有福吗？我就想主啊，虽然我病了，我想做一个有福的人啊，那今天晚上能不能赐给我时间来睡觉？那我又祷告，那个晚上好安静哦，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两点钟了呢，我就祷告。那祷告有时候就听到自己在打嗝，哎呀，我说主啊，你真的要给我能力。那我就想，那又想睡觉。那突然间我就听到有一首歌，是我常常很喜欢唱的，就像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唱那首歌，常常唱那首歌。是什么呢？大家应该记得那一首歌，那一首歌就是说我向山举目，对不对？那我又没写下来，我也不记得了。大概有哈，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对不对？那我就在想，我说哎呀，我就跟着唱好了，好像不知道谁在唱，那我就跟着唱啊唱啊唱啊唱，哎呀，真的那就又睡着了。那是感谢神，真的在你自己苦难的时候，你常常思想到神的话的时候，那你就得到安慰，对不对？神就这样就亲近你的，当你去寻求他啊，你去祷告的时候，无论是经过你自己以前背的圣经，或者思想圣经，或者诗歌，有的诗歌很好啊，有的时候你不用打开圣经啊，你唱的时候就哦，你的灵就起来了。那我就是这样子来经历神。那虽然在病的时候，那神就这样子来介入啊我的生命。那格利巴啊两也是在他灰心的时候，他见到主啊，遇见了主。那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介入他们的生命中。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第二啊大点哈。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大点。那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呢，也是写着啊三点这样子分享，就八节的经文啊，我就分享了啊，分成三个小段，那给他们跟你们一起来分享。那第一呢，讲到耶稣挤出啊他们俩的无知啊，那是25到26节的经文。然后第二呢，讲到耶稣为他们上了一堂四重的神学课，那是27节。那最后呢，我们就看一下耶稣开了他们的眼啊，从灰心转成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啊。那我们看26到25到26节，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看一下哈。耶稣指出他们的无知，那无知呢是什么呢？无知就是说信心太迟钝了，按照耶稣的讲法哈，不明白先知的一切话，这个很重要，是一切的话，他明白一些，可是不是一切都懂。那先知预言呢是什么呢？先知预言就是说基督就是耶稣了哈，受害才能完成这个救赎的事。 那受害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必定为钉死在十字架，为世人的罪钉死牺牲，罪才能够得到赦免。那我们从经文里面看见哥流巴两向耶稣回答的时候，可是耶稣很严肃的来记责他说，无知的人啊，哎呦，这句话很强是吧，我回答告诉你的事情，然后他说哎呀你好无知啊，好无知，这个好像有一些记责的语气，那语气哈、啊。然后耶稣记责他们是说他们的信心，信心不够，信心太迟钝了。从他们的回答中呢，就带出来啊，主耶稣怎样用旧约啊去解释清楚给他们听，然后呢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明白。那近来呢，我读了一本啊解经书啊，是叫啊这个作者呢叫做丁道尔啊，丁道尔指出哥流巴两的信心迟钝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他说在于他们无法接受圣经预言中的教导啊，没有接受到啊，所以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啊，那是预言啊，哥流巴两无法接受啊，无法接受这些所有的教导，他们只有知道一些，可是不完全明白啊。那我们就知道犹太人的先知里面讲了弥赛亚的荣耀，对不对？他们也许会知道这个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一个救世主，那但是真正领受里面具体的预言，那又是一回事，对不对？就拿耶稣的门徒来讲好了，他们也许没有这个概念，只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哦，他们就明白了，他们就明白了。你们看主耶稣他爱，他又怜悯，当这两位门徒信心迟钝的时候，所以这个恩主就为他们上了一堂系统神学课。那耶稣他不但是他们的主，还是他们的老师，还是他们主日学的老师。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怎样教他们主日学的好不好。那我发现呢，有系统性的这样的教导那是挺好的。那你看27节啊，27节这样说，我读给你们听，意思从摩西和先知起，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凡经上所记着自己说的话，那自己就是讲到耶稣自己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是怎么样开始的？从摩西开始哈。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目录我们看一下，目录里面所讲的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那你们就从开始打开目录，你就开始看到创世纪，对不对？你们有的人都会背了，出埃及，还有什么利未记、民数记，最后就是生命记，那就是摩西五经的那就五本书。然后呢他讲到从众先知嘛，那当然是从以赛亚啦、大先知，然后一直读读读读，如果你有目录的话，读到最后那一章是什么？马拉基嘛。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方法，有系统性这样子跟他们来学习啊。我说这个主义学哈，一边走路然后一边跟他们讲，他们没有拜佛读啊，耶稣就告诉他们，然后就他们就想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就选啊，选一些啊，三个给你们听好了哈。那创世纪的3:15，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女人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就是指耶稣，就是指耶稣。那我们这个周末的布道会哈，第二天那个高牧师啊，就讲到这个题目，我看一下。应该是女人的后裔救恩线啊，你们一定要来听哦，我现在是一个广告，就是给你们听一听哈。然后第二讲到生命记的18:15，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 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那一位先知是谁？那就是耶稣，就是耶稣。那第三，那是先知书了哈，我就选了以赛亚书，好不好？那个大先知嘛。那七章的十四节，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那这个一个兆头就是一个预言，那个童女生子呢，就是指玛利亚要生主耶稣。那这是一个的系统性的教导，他的学习。那这样子教导的时候，一边讲啊，他都问一些问题，大概耶稣问问题，他们就回答。慢慢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他们也通了，你知道吗？真的主日学很好的哈，这样子学习的话非常好。那我们可以看看哈，28到32节的经文，耶稣是怎样打开啊他们的心啊，打开他们的心。那28到32节啊，他们好快就要到那个以马忤斯了。那门徒他们就要强留，就抓住主耶稣不放。哇，听了这么好的主义学哈，然后就邀请他。那当时路加就这样说：日头已经平息了，就是说太阳要下山了，太晚了，不能继续下去。所以呢，特别就留耶稣，好像我刚才说抓住他不放啊，把他留下来。然后也许有一些问题还要问，那或者什么东西，那我们不太清楚哈。可是倒是好 appreciate 啊，耶稣这样子跟他们上了那一本课。然后当耶稣跟他们坐食的时候，那就路加讲，作者就他就写哈，表明耶稣是宴食的主人。那无论耶稣在哪里啊，耶稣都是我们的主。那当耶稣跟他们掰饼的时候，哦，那个神迹就发生了。你们读的时候看到什么？耶稣在掰饼的时候，意思是跟他们联合。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眼睛亮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就亮了。所以呢，这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了。他们那个时候眼睛亮了，心也亮了。所以这个是耶稣完完全全的让他们看见复活的主就在哪里。你没有看到那个漂亮的个图画，一个瞎眼的，哇，突然就看见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心灵得到更新，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就得到动力了，他们就得到动力的。所以他们从灰心转回热心。那我们看了第二点哈，第二点，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怎样应用啊。对圣经不了解，那是我们无知，对不对？信心迟钝，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让我们在主耶稣的话里面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改变我们，那让我们明白啊圣经，那开我们啊心灵的眼。我觉得那一个是啊更重要啊。我们今天读到第二个大点，那主耶稣啊经过解经啊，使门徒的心发热。那当然哥留巴两呢就从灰心开始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就经过耶稣的教导，他们就改变了。所以从灰心就变成热心。那就是像主义学的好处，像主义学的好处。那多多去学到圣经的知识，那我们就不会无知啊，对不对？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要一定要上主义学，要主义学的时候你能够学到。因为当神的儿女，如果你不学圣经的话，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灵粮啊，灵粮啊，我们的身体每天要吃东西嘛，对不对？那你里面的灵是不是也要让圣经来喂养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当基督徒懒惰的时候呢，那我们灵就失去了养分，对不对？明白吗？ 明白哈？那如果我们不改变，那里面的灵慢慢就会枯干，慢慢的话你就没有灵，没有灵感。所以呢，整个人慢慢的话，身体失去了那个平衡。那按照医生说哈，医生说，人的身体如果缺乏平衡，那通常来说就会引出病来，啊，引出病来。如果严重的病，啊，人会因此会死掉。那我们在里面的灵，要好好的喂养它，要好好的喂养它。当我们的灵健康，那我们就可以常与主的灵来相交，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在灵里面可以看见耶稣，也明白他的心意啊。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啊，改变我们每天都像我们主耶稣一点啊，爱心更多。那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重新得救的以后，我想他对耶稣应该是热心的，他主动去传福音啊，为耶稣啊做见证。那我给大家啊举一个例子好了，大家也知道哈，大概是前几次的弟兄姐妹啊，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啊，他们很有福乐的心啊，都在传福音。基本上，进来所带来的新人都是他们来啊邀请来的。那教会很祝福我们的。祝福我们哈，差不多每一个星期，你记不记得有几个星期很多人来，还有十个 family， 真的就是福乐的心的弟兄姐妹去邀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信主时间久了，不一定有像他们这样子福乐的心，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们，真的有那个福乐的心去邀请别人来啊。让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啊，认识主耶稣啊，认识主耶稣。我相信呢哈，如果一个人只有热心还是不够的啊，他不想传福音，要有个热那个特别发热的心，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出来。因为人的心慢慢就会 ，you know， 冷淡下来嘛。所以呢，我们有热心，可是还要有富热的心啊。要福乐的心。然后我们就看一下第三点哈，我们看一下第三点。那第三点呢，就几节的经文，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呢，就是福乐的心的基督徒哈的门徒哈，这两个门徒哈，格里巴他们为主做见证。那大概是有三个不同的点哈。第一，就是门徒已经开窍了，然后呢，他们就马上回去耶路撒冷啊。然后呢，第二呢，我们讲到啊，彼得他看见了主啊，因为这个复活的主不仅仅是让大家来看，也像他的门徒啊，门徒来看见。然后第三呢，门徒格留巴两呢就回去耶路撒冷做见证。那我们很快啊就会把这个啊看完哈。那我们知道33到35节的经文啊，这两位热心的门徒哦，他就立时起身啊，这个是那个路加讲的，怎么意思呢？就是马上就要做啊，知道这个事情心热了就要去做，赶快就要做，所以他们就回去啊，就回去耶路撒冷。那这里讲到一个的真理，那我们要知道的，当一个人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得救了，自己得救了，他就很乐意的、热心的这样子呢去服侍神。就像这格留巴这两个人就是这样子，他认识了、听了这个主义学，知道了，他们就要去做。那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的生命起了巨大的改变。那首先呢是要主权。这个主权他要交托给神，以前是我做主，诶，我现在明白了，这个主在做主了啊，那不是我了，那生命就改变了，就是不一样，整个人就不一样啊。我想我们非常愿意的这样子来去传福音 告诉别人，因为你的心真的是火热的时候，你就做出来的。就好像马可福音16章9到11节的经文里面说，莫大利的玛利亚，神向他显现了基督，所以他就马上就回去啊，就马上回去告诉门徒他们。那约翰福音也是同样记载同一件事情，玛利亚就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回去就告诉人家，很开心的就告诉人家。其实当耶稣复活向那个彼得那个显现的时候，在34节里面他们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西门就是西门彼得嘛，让他看。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彼得他有巨大的改变，对不对？他有火热的心，就传福音啊，建立教会啊，然后呢他一起从耶路撒冷建教会，建到当时的地级，那就是罗马帝国啊，就是欧洲的，传到那边。所以生命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所以他自己就改变。那请问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改变呢？我们今天听得到不是心火热吗？不火热吗？有哈，有人点头，有火热，有也许还没有哈，慢慢就火热，然后继续再讲哈。主耶稣复活的意思，他除了要证明这个是神的大能在身上彰显啊，他向门徒显现，那门徒做什么？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那我们也要这样学习，他们一起从耶路撒冷到万邦，那就是耶稣要他们的门徒所做的，为主做见证。那耶路撒冷的门徒他们也知道，也看见了这个是正确的。那玛利亚也看见耶稣，可是当时啊，女人所讲的东西大概他们不一定相信。所以呢，我看到这个那个结晶书登道尔是这样说，他们原来不准备去相信那个女人说的话，但是彼得说的话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主复活了，他们门徒也看见，他们那边妇女去他们也看见，所以就非常好的见证。所以呢，最后那个登吊儿就这样子解释啊，他说耶稣啊被门徒认出来的方式，显然呢就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的，耶稣向我们也显现啊，向我们也显现，但我们跟他一起在祷告中啊，追求他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经过圣经，你可以看到耶稣与你同在。那好快的啊，就啊讲到一些应用的好不好？那时间快到了。那热心的门徒啊，为耶稣做见证，那是责任啊。当然，那个时候是他们的责任，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啊。热心的门徒呢，应该是传悔改的道，赦罪悔改的道，那是我们的行动。那希望我们有这些的行动啊。那个格里巴两对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什么热心啊？热心，那以后怎么办？要行动啊！所以我们要行动。那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们，最后那一点就是热心为布道会来做邀请工作。Amen。Amen, OK, 感谢主，你们好棒。好，那最后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简单的总结一下哈。那耶稣复活那是真实的啊，很多人看见了。那我们刚才讲了彼得、玛利亚他们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位门徒啊，他们从灰心变成热心啊，耶稣改变了人的心啊，改变人的心。那第二呢，同样的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重要哈。你这些讲的话对他们有什么意思，那现在对我们在座的人有什么意思啊？用三个生命的层面来应用吧。那读熟圣经是我们生命更新的基础，那这个叫做 information， 圣经读熟了给我们的基础和资料。那第二呢，读懂圣经是我们生命更新的确认，那个叫这个叫什么呢，叫 confirmation， 那确认我们懂了圣经。那第三呢，通过圣经啊，读通圣经，那是我们生命更新的动力，那个叫做 transformation， 把我们 transform。 那读通了圣经是我们生命更新有了动力。那这三点很重要啊，希望弟兄姐妹你们把它写下来，以后会帮助你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那大概还有下面，耶稣啊给了我们信心和盼望，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啊，刚才也说了一点了哈，热心的传这个好消息啊给人家听。那第二呢，热心的带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得到这个救恩。然后最后保罗说了啊，保罗说了与他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今天看到你积极啊与我们说话啊，你在我们当中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复活的主真是复活的。你现在在天上，在那边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愿主你继续的来感动啊我们弟兄姐妹啊，特别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常常思想到你自己，我们需要你的时候抓着你自己不放。主，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们有这个火热的心啊，来为这个布道会做邀请的工作。主，你也祝福他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